第六堂课啊，所以我们进入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好，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希伯来书第七章开始进入哈、啊、比较深一点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啊，第七章我们啊从第一节来开始看。今天啊会比较有一些啊这个。啊，在解经上面或字句上面的问题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开始来看哈。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好不好？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你是和合本的时候，那个第十节的最后有一个圆圈哈。所以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节，不过一开始，那第一节到第十节，第十节的地方哈，他是在讲说基督职份，他的职份是永远长存啊。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第十节他说，这个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对不对？然后从第五章十一节他说，那论到麦基洗德点点点点点，对不对？他就讲一些东西，然后一直讲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讲麦基洗德的等次讲完了，对不对？然后第七章他就真正要讲入麦基洗德了，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讲麦基洗德，就是说耶稣基督跟麦基洗德之比较，他啊跟麦基洗德基督的职份是永远长存，就是说什么叫做职份，就是说他的 title， 他的职份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职份跟职事哈，职份哈跟职事哈，职事就是所做的工。那职份的话，它是就是它的头衔，或者它的职称，啊，它的称呼。所以我们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其实我们大部分都讲说它的职份是永远长存的哈，啊，它的职份是永远长存啊。所以我们来看说一开始的时候，它怎么样来讲它的职份永远长存啊？它第一章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哈啊，还有包括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称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的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无谱无生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啊。OK， 到这个地方哈、啊，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啊，其实哈、啊、在原文的地方是一个句子。所以这一个句子当中，我们必须要来看说，他这一个句子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一开始说，他说这麦基洗德，哈，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哈。其实他一开始讲说这麦基洗德，对不对？这麦基洗德，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就是。撒冷王，还有呢，又是至高神，然后呢，点点点点点 ，OK，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呀？这个人是乃是什么？乃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乃是神的儿子。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其实这句话意思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麦基洗德哈，什么乃是与儿子神的儿子相似，中间这些哈通通是什么形容词，中间这些就是说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啊，本是什么长远的祭司， 这些我就不写了哈。所以你看哈，这每一个 bullet item 都是这样子哈。所以你读第一章啊，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看见，其实它的 main cross 就是它的主句哈，它的主要的句子哈，其实是什么？在讲什么？这麦基洗德乃是跟神的儿子相似，就这样子。然后他要解释说，为什么他跟神的儿子相似？他就跟你讲说，哦，这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他是至高神的啊，的祭司啊。我不能写至高神而已，至高神的祭司，否则的话大家误会说他是至高神，他是撒冷王，这些东西通通在形容什么？麦基洗德。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整个这一节的当中，其实只讲一句话而已，就是麦基洗德他是什么？神的，跟神的儿子相似。那我们要从他一开始，他现在要解释说谁是麦基洗德，啊，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是说，从第五章第十节开始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这个当中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是讲什么？他一开始提到麦基洗德，但是他想说麦基洗德什么时候再来要解释？我们上次讲的，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要来解释，然后中间这些叫做什么插入的东西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解释麦基洗德。所以他一开始解释麦基洗德，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这麦基洗德跟神的儿子什么相似，但是他不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还是什么？远远的超过他，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祭司，永远长存的，还是永远的超过麦基洗德。这是他第一章啊，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的。好，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再来慢慢的抽丝剥茧，说啊，这个三节当中哈，这个他讲的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永远的祭司这些，他到底要来怎么样形容？要怎么样形容？其实这很简单，就是说啊，我们看到张三就是张家的第三个儿子，就这样子。然后再来慢慢解释哈，啊，这张三啊，他从小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啊，这样。其实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你再看原文的话，句子很长，好，但是不要害怕哈，啊，句子很长。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我们先来看。他是说他是谁？就是撒冷王。
请问一下，撒冷王是他在那个撒冷的城市是做王的？
啊，对，我们会讲到这个。好，那我们就先讲我们先讲什么？先讲撒冷王好了。OK， 好，什么叫做麦基洗德哈？啊，什么叫做麦基洗德哈？其实麦基洗德哈，它是两个字哈。你要记得哈，这一本。他这个是从这个希伯来文，因为麦基洗德是在哪里出现的？第一次在旧约，对不对？创世纪。所以那时候麦基洗德是什么？在希伯来文的，在旧约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写的。OK， 所以希伯来文写的是 Melech。OK。这个是 M 啦，这是 L 啦，这是 Melech， 这是 K 啦哈，啊，那你知道希伯来文啊，它只有子音，它的母音是标在下面啊 ，Melech 这样子 ，OK，Melech 啊，所以你如果看希伯来文的话，比方说我举个例子的哈，举个例子啊 ，BK 是什么？你记得哈，希伯来文从这边过来哈，我现在写英文哈，是 BK 哈，对不对？希伯来文只有子音嘛，对不对？母音是标在下面的话，其实比方说你看到 BK 的话哈，它下面要是没有给你点母音的话哈，这有两种可能啊，对不对？一种是什么 book b o o k 对不对？一种是什么 b i k e 有没有？有两种可能，我就是用这样子解释给你听希伯来文，因为你们有些人没有上过希伯来文哈。所以希伯来文是从这边过来哈，我这是举例而已啦哈，这是举例，就是说你有可能两个母音在中间，有可能一个母音在这里，一个母音在这里，我举例给你看啦，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 Melech 是 king 的意思啦，或 ruler 的意思，就是说是国王的意思，或者是ruler 是 执行啊，或者是有权柄啊，这些，其实希伯来文哈，你只要懂600个字，大概旧约就很清楚了，因为它英文是有很多不同的字哈，但是在希伯来文哈，通通是用三个这个子音把它合成的，因为它这个中间可以有不同的母音呐、啊，就好像这两个子音哈，可以有不同的母音呐、啊，就可以衍生好几千个字了，对不对？意思是说，希伯来文也可以这样子用三个不同的母音啊，子音哈、啊，然后点上不同的，像这个话就 R 啦，下面写一个 T 就 R 啦哈，下面点两点就是 A 啦哈，这个没有关系哈。OK， 我们就 Melek 这个字是在你要学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你要学的哈，就是说像这个神创造世界，对不对？叫亚当去管理这个世界，也是这个字啊。然后 king 也是这个字，通通是这个字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三个母音合成的字啦啊，对不起哈、啊。OK， 所以麦基洗德哈、啊、是 Melek， 是麦基这个地方，这三个字，我们中文又把从它这个是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那我们再从希腊文翻成中文，所以变成麦基了哈啊，其实是王的意思。好，那这个啊、我们先讲这个麦基这个字哈、啊，所以麦基喜德这个字是 Melek， 是从这个地方来哈、啊。那喜德哈、啊、Shalom， 我们是从这个地方来 Shalom， 好、啊，这个是 S 啦 Shalom。OK， 好，这个是什么？平安的意思。OK， 这是，所以我们看到 sh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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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平安的意思。所以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我们直接翻成中文就 shalom。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撒冷有可能在讲后来的什么耶路撒冷 ，Jerusalem 啊，耶路撒冷。OK。因为旧约是在这个四五千年以前那时候写的，对，这时候撒冷在那个时候哈、啊、，Shalom 是平安，那麦基就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什么平安的撒冷王哈、啊，所以你刚才问那个撒冷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城，在当时是一个城，我们等一下看到这个这个哪里我们一起等一下看，还是现在要看没有关系，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十四章好了，好吧。创世纪第十四章，就是第一次撒冷王出现的时候。创世纪第十四章哈。十四章第十七节，亚伯兰击杀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哈、啊。等一下我们可以讲到哈、啊。他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对不对？其实麦基洗德就是把他，因为撒冷王嘛，对不对？所以 Melek 那个字在那里，所以他的名字就是什么讲 Shalom King 就对了哈、啊。有没有看到？所以叫做撒冷王，他把你。OK， 撒冷王是他的意义，那麦基洗德是他的发音，懂我意思吗？中文就把它发音成麦基洗德这样子。OK， 其实是洗德是 Shalom 嘛，对不对？就是撒冷嘛，然后麦基就是 Melek 嘛，就是王嘛，啊。OK， 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十分之一出来给麦基洗德、啊、这个对索多玛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这个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创世纪十四章这边，所以撒冷其实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哈。OK， 所以他说这个 这个索多玛王出到外面来迎接耶路撒冷 ，OK， 所以这个王谷其实就在耶路撒冷附近，或者是还它的里面，这个我们不知道，不太清楚啊。OK， 那我们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啊、我看看哪里，你只说王谷那个地方，对不起。
我有个问题哈，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至高神的祭司哈？
哎，我们等一下。
对，
我们等一下再讨论那个至高王的祭司，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这个诗篇七十六篇，诗篇七十六篇，啊、诗篇，诗篇七十六篇，他第一节说，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的，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第二节一起来读，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所以他说什么？在撒冷，其实他那个撒冷是指什么？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有他的什么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所以诗篇这个啊，亚萨的诗在第七十六篇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撒冷把它提出来 ，OK， 是同一个字啊 ，Shalom 这个同一个字。然后他在锡安有他的居所，所以耶路撒冷跟锡安哈、啊，他把它同等哈、啊，等于是说啊，同一个 level 哈、啊，同一个 level 哈、啊、，OK 啊。那这时候这个啊啊、我们就。我想王谷哈、啊，这个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哈、啊，我们就不看了，好吧？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当时的这个啊、在古代的时候哈、啊，他们这些人哈、啊，对神的认识哈、啊，对神的认识哈、啊，还不是那么清楚哈、啊，所以有些人哈、啊，他保持了，他还是对这位神有认识哈，但是他所叫的名称哈，并不见得是都是称作耶和华哈啊哦，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亚伯拉罕知道麦基洗德所相信的上帝就是跟他所相信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是一样的 ，OK， 所以刚才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只有亚伯拉罕知道耶和华神，因为那个他呼召他嘛，其他的人还不了解，所以其他的人在称，有可能就把那个神称作什么这个其他的神哈，就是说至高神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那但是亚伯拉罕知道麦基洗德哈，当时麦基洗德所相信、所侍奉的神呢、啊、哈。也就是亚伯拉罕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哈，所以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说，耶稣基督要超过这个麦基洗德，他永远的祭司。我们其实第七章他超过什么？超过利位。等一下会拿利位来比较啊，然后利位比较，他超过利位，所以律法可以被改变，然后他又超过这个麦基洗德哈，所以啊。看起来是有点难呐、啊，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咬文嚼字，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但是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很严密的一个思考的那个信息在里面啊，信息在里面，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去啊、这个我们刚讲到这个麦基洗德，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啊，所以亚伯拉罕击败众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出去迎接他，并为他祝福啊，并为他祝福。那，我看哪里还没有讲，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因为他们当时是不同的民族啦，啊，什么又有这个很多不同的民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不同的民族所表现的却是不一样哈、啊。好，那我们看到说，麦基洗德他有永远职分，我们再回来希伯来书第七章哈，他第二节这个地方，啊，我们刚刚讲到至高神的祭司，对不对？啊，至高神的祭司，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小拉姆这是平安王的意思了，平安王。那那个公义王哈，这边是不是有公仁义王啊？仁义王是这个 Melak 啊的这个是入我是有点怎么讲也是公义王的意思了，所以他是公义王是平安王 ，OK， 就说意义里面已经希伯来文的意思已经被 building 进去那个字里面的，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第七章哈，他说亚伯拉罕回来击败众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出去迎接他，并且为他祝福。麦基洗德从这个地方能够献给他十分之一了哈，其实他最主要就是为了他说献给他十分之一哈，在这个地方为了要带进以后你看到第五节那个地方也向百姓取十分之一，又要向利未人又要取十分之一哈。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看出埃及记啊，不是出埃及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哈，民数记第几章我忘记了哈。就说那个祭司哈，百姓要献十分之一给祭司，祭司要献十分之一给大祭司，所以一直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一直献到神的地方的时候是什么？实际是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就变成百分之一了，对不对？好，所以神拿的是最少，但是他所拿的却是大家最好的十分之一，所以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神。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告诉你说，其实耶稣基督超过这些是要打破这个十分之一，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要来先借用撒冷王哈，这个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哈，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他这样子 ，OK， 亚伯拉罕从他这个所得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给麦基洗德哈，但是虽然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但是麦基洗德还是要什么？还是比耶稣基督低了，比他小这样子，所以他又要解释这件事情哈，他要解释这件事情哈，所以他指出麦基洗德在这个旧约的预表上面看起来哈有一点永恒性哈，就是说实质上在意义上看起来，文字上看起来有永恒性，但是圣经上并没有。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但从整本圣经的这个记载上面却没有完完全全说撒冷这个麦基洗德有这样子的这个永恒性哈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我们刚才所说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当中的事情，他先要提出说，你看这个麦基洗德哈，在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哈啊。这个他没有什么第三节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命之始无命之终，对不对 ？OK， 无命之终。有很多人讲说，这个麦基洗德好像是真的无父无母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了，好不好？你不要误会圣经，你不要误会，你不要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他的意思是说，圣经上面没有记载。他无父无母，其实他是什么？他是有父有母的哈，他是有父有母哈。我把这一节读给大家听哈，这本书上面的哈，第七章哈，第七章第 ，OK， 第七章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说无父无母哈。原文我就不用读了哈，就是 without father, without mother 哈。他说麦基洗德既然是人呐，他就不会没有父母，他一定会有父母。他说这句话这里所说的是说，圣经上面没有记载他父母的名字和他身世的背景，所以下一句他说他无族谱也可以做无父无母的解释了。他说古希腊家作家从来没有使用这个无族谱这个字啊，这个字无族谱哈，原文这个是 without 这个 Pedric 哈，他说 古作家从来没有使用这个字，但是作者为了强调耶稣的特殊身份，并不是靠着家谱族系来承接祭司的职分，而是所以他自创这个字了哈。这个字是这个作者创出来的，在古代希伯来的这个希腊文没有这个无主谱这个字哈，但是麦基洗德却是例外，因为他不是利未人。照理讲，古代的祭司应该是利未人呐、啊，对不对？但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他把它写出来哈 ，OK 啊，所以麦基洗德生的时间跟死的时间在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并非指他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的生命本质。所以麦基洗德还是什么有父有母，只不过是什么圣经上面没有记载。所以这本书上面写说无父无母哈，乃是因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啊，这个也没有记载他的生辰时日哈，所以他从人的角度看起来他好像是什么永远的，但是麦基洗德看起来是那样的永远哈，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个他虽然如此哈，但是基督却不像麦基洗德那样子的那个样子了哈。OK， 所以做比较的标准是用谁来做标准？是用基督来做标准，不是用麦基洗德做标准。所以他去讲麦基洗德在圣经上面，你看他没有写他的族谱、哦、他已经是很大了，但是我们的基督还比他什么更大，他已经在人看起来以为他是永远的祭司了，但是我们的基督却是更有永远的祭司的职分这样子。 OK， 所以我讲这么多哈，圣经其实上面只写到现在才写两节而已啊，但是很多人，我现在所讲的这些都是这些神学家，我们大家去研究，大家去猜测，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OK 啊。
那个有的解释，应该
装活路
的话，说他可能那个写是一个神明，然后
对。
妈妈又找的说，他第126页，他说：“哎，无父母可能是这希腊文可能是孤儿，或者是没有结婚的人，或者是第三个可能是神明的出现。”
不过可能是孤儿，可能是无父母，这个不管怎么样，他总是有父母有母，只是没写而已啦。
另外说他是 angel，
不过 angel 的话比较不可能了哈。不过也有人这么说了哈，但我们就今天不在这里辩论，因为 angel 的话，说实在你他没有肉体的，好不好？他怎么可能出来迎接？他怎么可能跟，就是说女人怎么看得到他？好，不过没有关系，我想我只是这一本还有那一本还有不同的人在解释哈，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怎么讲，至少知道麦基洗德为祭司，他与神的儿子相似而不是一样 ,OK? 啊，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这边讲说麦基洗德他与神的儿子相似。什么叫做相似？因为他是永远，所以他也有跟他很相似的永远，但是不是那个永远，你懂我意思了？这样就很清楚了，你就不要再去想一些很大，就是说他怎么永远？他在圣经上面没有父没有无父无母无始无终嘛，但是他还是只是圣经上没记载而已，所以他是跟那个基督的永远很相似，但是他不是那个永远，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个相似而不是一样，所以这麦基洗德乃是神儿子的相似，哈 ，OK， 然后中间再来解释这些，好不好？所以你会问说，那就讲一句话就好了，为什么这么复杂？不过这就是圣经上面写的，哈，我们也不能啊，就是说他为了要让当时的人哈，让我们也是很容易清楚看到哈 ，OK， 好。所以这时候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这两个人拿来比较。比较就是说麦基洗德收取十分之一，那从我刚才讲在旧约的制度下，我们知道神订立的法律就是说利未人可以向百姓取十分之一，然后祭司又向利未人取十分之一，对不对？好，这是在民数记上面有记载，所以 可以显示说在祭司是在百姓的上面哈。然后今天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可以看到说麦基洗德又比亚伯拉罕什么在上面。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子看的话哈，啊，如果你要这样子看的话哈，你看哈，所以亚伯拉罕在这边对不对？这个是麦基洗德，这是什么？基督。次序是这样子，他在他上面，他又在他上面。那你 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们今天哈很少人去讲麦基洗德，对不对？但是在当时的听众哈、读者哈，他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他的老祖宗，他也知道亚伯拉罕曾经献十分之一给他，他也知道他无始无终，所以他们以为这个是什么？好像是那个永远，但他告诉 no， 基督来了以后，基督又是比他什么？高，所以这个才是那个永远的，这个只是看起来像永远的。那这个根是你们，这是你的老祖宗啊，这只是献十分之一给他，好不好？所以基本上就是，其实讲穿了就是这么简单，好，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好，所以他用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来给他解释，因为他们当时说实在，他们每个人都很遵守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哈，所以他们很清楚哈，就是说你动到他的啊、他本来可能在打瞌睡了，你跟他讲说奉献十分之一，大家一听说口袋里的钱要出去，大家这个眼睛都亮了，就是说都紧张起来，所以他用这样子的十分之一，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现在如果要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的话哈，啊，可能你会这样子来这个想，但是麦基洗德虽然这样子哈，是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对不对？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好，麦基洗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接下来哈，这个第二样要比较，我们刚刚比较这个事情，对不对？就是献上十分之一，还有永远的祭司这些啊，永远。然后第二件我们要比较的就是第七章啊，我们现在讲到了第四节到第六节那个地方讲献上十分之一，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到第七节，第五节、第六节，他说：“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二件要比较亚伯拉罕哈，我们记得我们就是比较这两个嘛，对不对？刚刚比较他给他十分之一，现在比较说什么？他说：“现在比较是说麦基洗德为什么为亚伯拉罕来祝福？”好，他说从来第七节哈，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道理哈。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不但在旧约的事实哈，好，旧约有很多这个祝福的事情哈。你要想想看，有什么祝福？最清楚的祝福是谁抢了他谁的祝福？啊，雅各抢他哥哥，对不对？这祝福，对不对？所以雅各抢了以扫的祝福，所以到底是谁给他祝福？爸爸。好，所以他就说，在古代的时候，在上位的给在下位的祝福是驳不倒的，所以还是一样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说麦基洗德还是比您的老祖宗亚伯拉罕还要大，否则他不会帮他祝福的。所以他用十分之一，他奉献给他十分之一这个来辩论，然后又说那他又给他祝福，在上给在下祝福，在下交十分之一给在上面的，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要问你说，你比较亚伯拉罕跟这个麦基洗德哈，就是在这个经文上面哈。OK， 但是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哈，但是你知道这个圣经上也有其他哈，这个在下的给在上的祝福，对不对？记不记得雅各也为法老王祝福，对不对？好，但是你要知道说，虽然是我们圣经翻为祝福，但是这样子的情形其实大部分就是不是那样子的，不是在上给在下的祝福了哈。但是你要知道，在诗篇的当中哈，好，在诗篇的当中，我们常常说神给我们祝福哈，但是有时候在诗篇的当中，我看第几篇哈，不过没有关系，我不要花时间讲诗篇的，好，有 You bless God。你有没有听过诗篇里面第一句话就讲你祝福神啊， 哈，其实当你祝福神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得到神的祝福啊。啊，我记得那个谁有讲过嘛？不过你们都是新生哈，这不这个大概两三年前有一个我们外勤讲员，啊，有一个美国人来到这边，他讲说，人为什么人祝福上帝？啊，这个我今天就不讲了哈，就跳过去这个地方哈。所以其实他今天在给我们比较的意思是说，在第七节这个地方是用麦基洗德来给亚伯拉罕祝福 ，OK。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哈，看第八节哈，现在几分呢？十点。我们这节课到几分？
十点十分
哈，还有十分钟哈。我们看第八节哈，第八节，他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作见证就是活的，并且可以说那十分之一的立位。OK， 所以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等一下讲第九节哈。但是我们从第九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八节他说什么？这时候他把麦基洗德跟谁来比较？跟利未。OK， 哈，跟利未来比较。好，我没有写在亚伯拉罕的下面哈。最主要就是说，这不是 apple to apple 的 comparison 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从旧约上面看来，整本啊 ，OK， 所以这第希伯来书开始要讲第三个比较哈，啊，第三个比较就是说比较不同，就是说啊，这个基督是祭司的体系哈，跟利未人的体系是不一样哈，它有两个这样子，我把它写过来这边好了，利未。OK， 利未人 ，OK， 这是麦基洗德的等次，这是利未人的等次哈。基督，你看他说利未人收了十分之一，这些人还是什么会死的 ？OK， 利未人是会死的哈。他说第几节？第八节哈，我们读一遍哈。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是在那里收十分之一，有为他做见证，说他是什么？他是活的 ，OK。所以在这个地方。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基督是做祭司，等一下会讲到永远的祭司，现在先讲是祭司而已。他跟亚伦是人所世袭传承的，因为亚伦是一直，亚伦当时是大祭司，对不对？一直传承哈。我们等一下再讲说亚伦在旧约上为什么叫他大祭司哈，他一直传承下来的这种的体系是两个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他把利位体系哈。也就是亚伦的体系哈，一起来比较哈，这第三个比较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利未祭司里面的人都是会死的，哈，但是在基督哈，这个他收取的十分之一哈，他是活的，好吧？这是第三个比较，好吧？啊 ，OK， 所以你看哈。他比他大，对不对？他跟其实要怎么讲？因为他已经这有点点怪怪，你听我讲哈。因为他虽然麦基洗德，他事实上是有父有母，对不对？他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只不过圣经上面没有记载他，所以他好像是永远的。所以他比这个利未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利未人没有讲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嘛，所以他比他哈，他的这个体系又比他的体系又高哦 ，OK， 好不好？麦基洗德跟利未人的体系，哈 ，OK， 所以基督是麦基洗德体系的，但是他又却比麦基洗德还要高，所以这个怎么比较？这个三点比较到目前，你可以很清楚看见嘛，哈。第一个是什么？十分之一的。第二个是什么？在上给在下祝福。第三个是什么？收十分之一的会死。但是在麦基洗德的部分是不会死的，因为他是什么？无父无母无族谱。但是事实上不是真的无父无母无族谱，而是说圣经上面没有记载。但虽然这样子，不管怎么样，基督还是比他们两个还要什么？还要高，好不好？好。
所以麦基洗德在这里
对，麦基洗德在这里是跟神子神的儿子那永远的是相似，但是他却不是真正的那永远的。OK， 这点是很确定的啦哈。不管你从哪里看，各种解经书都是一样。但是关于这个麦基洗德无父无母那一部分，有的人说他是这个，有人说他这个，但是大家都知道说，不管怎么样哈，他那个永远的部分只是有点点相似，却不是完全一样。所以三点跟他比较，第一个是什么？十分之一。第二个是什么？上对下祝福。第三个呢？有人这边的是什么？会死的，那边是活的，好不好？讲了半天哈，其实这个真理我们已经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永远，一句话就讲过了。但是你看当时这些人哈，必须要，因为他们懂很多了啊，这些东西因为你不懂了，所以你不在乎了。但是他们懂很多，他们很在乎，所以他们必须要跟你辩，好不好？好，就这样子。好，所以啊，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就要来看说这个麦基洗德跟利未人他们透过亚伯拉罕所受的十分之一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亚伯拉罕也给他十分之一，对不对？那这些老百姓也给他十分之一，这当中有什么不一样？这些是百姓呢，这当中有什么不一样？好，我这样写就很清楚了哈。亚伯拉罕这个是 one instant 的，就是说他打败那些王回来以后，他给他十分之一。那这是在创世纪里面，但在出埃及记，神设立利未人，拣选利未人有祭司的时候，百姓是什么？常常要献给他十分之一啊。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接下来他就要讲了。接下来他就要讲了，好像有点点说我已经知道了，不用讲了啦，我同意了啦。OK， 好。OK， 所以他要透过迎接亚伯拉罕所受的十分之一，跟这些时候来跟利未人的所受的十分之一来比较哈。所以他说，亚伯拉罕这时候成为他所有后裔的代表，但他并不代表其他的支派。虽然亚伯拉罕代表了这个亚伯拉罕奉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是高过这个亚伯拉罕，而且利未人也透过亚伯拉罕奉献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意思是说也表现出麦基洗德是高过什么利未人。 OK， 所以这边还是高过这边呢啊。所以在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其实刚才有看到，那收十分之一的利未人也是借着亚伯拉罕那十分之一，所以这个是借着亚伯拉罕纳的十分之一给什么？麦基洗德哈。所以你们这些老百姓虽然纳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从哪里看得到呢？因为利未人也是亚伯拉罕什么雅各的十二个什么子孙的当中的一个支派嘛，对不对？他只是神拣选出来，没有不能这个领受那些地土，但是他们所每天生活，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又把这个利未人拿来挂在亚伯拉罕下面，你懂我意思吗？好，又把利未人，他本来说利未人也是祭司的这个体系，跟麦基洗德体系把它平行来比较，所以麦基洗德比他高。他现在把利未人拿来放在亚伯拉罕下面，说利未人奉献十分之一，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也奉献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所以他说第九节，所以可以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人，对不对？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的十分之一给这个谁？麦基洗德。所以第十节说，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人怎么已经在他先祖的什么身上，所以他是他的什么先祖的身上。那个圣经上有一个小字哈，腰哈，就是在他先祖的这个体系的里面，好不好？所以这样子有没有比较清楚了？ 这每一句每一句这样子继续看的时候，好，所以利未人其实应该是什么？应该也是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雅各的神，然后雅各生十二个，对不对？从犹大最大一直到这个这个但啊，这中间有个利未，对不对？所以利未也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奉献几百年前就已经奉献，利未人还没出来，他们还没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什么？已经做了。已经做了 ，OK， 好吧，所以利未人是借着什么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什么这个麦基洗德，谢谢这个，OK，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说，所以这里说像儿子神的儿子一样哈，做什么永远的祭司。这句话是在，所以说麦基洗德哈，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儿子，对不对？好，本是长远的祭司，本是长远的祭司，其实应该读作说，这麦基洗德怎么讲？乃是神跟神的儿子相似，做永远的祭司。虽然如此，但是神啊，耶稣基督还是什么真正那永远的祭司，你只不过是。看起来很像的那个永远的祭司 ，OK， 好，好，所以到了我们现在到了第十节了，对不对？到了第十节，好，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看哈，第十一节他说。第十一节开始，他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他现在把律法带进来了啊，这个，所以我说啊，会有点生硬哈、啊，会很多事情在你中间，因为你要比较哈、啊，刚刚比较这些，你头已经很大了，麦基洗德、亚伯拉罕、利未人、基督，对不对？现在他把律法带进来了，哇，这又多一个了，本来是 three dimension， 现在 four dimension 了哈、啊，他现在把律法带进来啊，所以。”啊，我希望你记得，因为我考试的时候问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把，你要把怎么样先比较三个，然后第四个带进来，这个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你一开始跟人家讲律法这些，当时的人他不会相信，你现在会相信当时的人了、啊、哈、啊，他们承受这个啊摩西五经那样的律法哈、啊，在他们的身体上是根深蒂固的，你必须要把他们这些打破了以后哈。啊然后他们才能知道说，哦，原来耶稣基督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因为他们心中说，会一定会问你说，那我们的亚伯拉罕怎么样？那我们的麦基洗德怎么样？这些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不是讲职分吗？你要先要把他的职分打破，啊 ，OK， 他们当时认为亚伯拉罕啊、麦基洗他们的职分都是蛮高的，那现在要把他们打破以后，律法才能渐渐的得以更改，啊，那。接下来才会有那更美的约哈，好，所以我们看第十一节哈，第十一节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十一节哈，啊，在这个新译本上面是写这样看来，如果借着利未人的祭司制度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哈，所以在原文的地方哈，我们这个上面没有写哈，有两个字就是这样啦，就是这样看来啦，哈，这样看来哈 ，OK。这样看来，意思就是说，他下面要讲把律法这个 dimension 哈，这个层次带进来。所以说，这样看来，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啊，所以这样就是要回应刚才所说的这麦基洗德、亚伯拉罕、利未人这个十分之一谁给谁祝福这样子的比较，他现在带到下一个层次，他要回应他哈 ，OK， 好，他要回应他哈，所以既然这个祭司的体系有所变动了哈，你看哈，这个是一个我没有其他的笔哈，这是他讲体系哈 ，OK， 他现在要讲说什么律法 ，OK， 所以他讲说，既然这个有变动了，那这个变动就不是问题了，意思是要跟你讲这样子的哈，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里面一句一句哈。其实最主要 接下去要讲从第十一节，从十一节到十几节，其实最主要，其实你也看不懂的，其实最主要一句话说，嘿，他意思就是告诉他下面的人，嘿，老兄啊，你这些体系都有问题了哈，都已经改变了哈。如果你同意我的讲法的话，那这样子的律法也应当相对的有所改变吧。就说你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了哈，你那个上面的人都已经改变了，那他以前所带来的这些律法都应该有所改变了。OK， 意思就是从现在的角度看了，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外面的商店里的 management new management， 对不对？他老板都换了哈，你下面的东西你也要记得哈，也要相对应有所更改了。啊，讲比较现在能够接受的哈，就是说，如果前面有连那个怎么来的都改变了，那当时所产生的这些律法也应当有所变动了。这就是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哈。所以如果从第十一节看哈，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哈。十一节哈，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执政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这职任能得以完全，又何必另兴起一位祭司呢？意思是说，如果这些东西了哈，能够借着过去的这个人哈，职任就是他的 title 嘛哈，能够解决的话，那你能够解决得以完全的话，那你何必又再兴起另外一个 new management 吗？何必兴起另外一个 new priest 吗？新的祭司吗？他说，照着带照。他那兴起那个祭司，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着亚伦的等次。所以你这个地方体系也好，等次也好，可以都无所谓哈，看你怎么看哈，等次哈，那就不用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了。OK， 好，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哈。他又把这两个 OK， 好，亚伦这边是祭司，又把它拿来比较了哈，所以这真正的翻法哈，我读一下这个新译本哈，新译本第十一节哈，他说这样看来，如果借着利未人的祭司制度哈他又翻成制度，反正体系也好啦，等次也好，制度也好，都没有关系哈。OK， 我懂你如果你考试的时候你就写对不对？反正制度哈，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为什么还要需要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啊？这又是讲体系的 ，OK？ 另外兴起另外一个祭司，而不是照着亚伦的体系呢 ？OK？ 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那今天既然要有另外一位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兴起来，不照着亚伦的体系兴起来，我现在把它颠倒过来讲，把后面先讲哈。那就表明律法并没有透过利未人的制度而得以什么？律法就没有办法透过利未人或者透过这个地方亚伦都是一样的哈。亚伦这个是祭司，这个是他们都是在圣殿里面那个哈，所以律法就没有办法透过亚伦跟这个利未人来把它表达出来，或者是来把它完完全全的把它。表达出来，或者是说能够得以完全哈如果和合本上面是讲完全的哈，或者是达到完全的地步啊，你懂我意思吗 ？OK， 所以你看讲了半天，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哈，律法待会儿下堂课我们要说哈，就是继续讲说律法说实在哈，也必须要什么，也要改了。那所以你说希伯来书哈，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啊，我们现在讲这么多哈，好像有点生硬哈，但是他的逻辑哈，他的辩论，他的思考方式哈，却是很难打破的，确实很难打破的。那今天你会觉得很没有趣味，乃是因为你不是当时的希伯来人，你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利未人干嘛，亚伯拉罕干嘛，这个反正，但是他是什么，他们的老祖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 OK， 好，我们休息好不好。